2012-13年的时候，正处于一个万众创业的时候嘛，对于这些年轻人的震动是很大的。他们发现除了做研究之外，还有很多的可能，比如说创业。
在通盘的聊下来，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理想主义失败的故事，甚至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很想要改变世界的人，他经历了特殊的时代，放大他个性里面的一些色彩，然后去张扬他的一些色彩，比如说可能他的赌性的人。
你纵观成功者的采访，你会发现他们总是把成功归结于自己，而把失败归结于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静静。
我是楚楚。
我是张峰。
今天我们聊的是一个教育话题，六月份正好是一个教育的大月嘛，我们聊的呢就是三月份跑路的一个教育机构叫万门大学和他失联的 CEO 童哲。这家教育机构其实创立已经即将满十年了，最高峰时候呢拥有上千万学员。这个新闻是3月22号发出的，然后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们的两位记者就开始了追踪调查。此后一个多月内呢，在北京和厦门，也就是童哲的家乡，探访了将近30个采访对象，然后包括他的朋友啊、前合伙人、员工、供应商、老师和万门大学的学员。童哲呢是一个北大毕业的优等生啊，他踩到了创业风口，并且他当时怀抱着是让更多人享受到和自己一样好的教育这样一个目标的人，但是他现在呢却失联了，走上了这种逃亡的路。五月底的时候我们发这篇稿子，起名叫做消失的童哲冒号天才 CEO 赌徒，然后头条呢转发我们稿子的时候用了一个更好使的标题，叫万门大学天才 CEO 成末路赌徒冒号北大毕业，从教育公平的呼喊者到让员工代持炒房暴雷跑路的一生。他们运营把这个题目发给我的时候，我就非常感慨，我说真的是还是这个互联网公司能精准的切中所有的热点。接下来我们聊的这个万门大学呢，它正好也是赶上了互联网创业大潮这一波，然后我们就先请两位记者聊聊这个童哲奇人奇事吧。
嗯，其实我那会儿也是看到了这个新闻，看到很多人在转发一个万门大学爆雷的事儿。3月22号凌晨4点，这个 CEO 本人他开始主动解散了各种 VIP 群，他们很多学员发现自己被踢出了学员群，同时他们去学习这些教育资源的软件也无法登录了，员工们也突然发现自己的工资不再发了，社保也断缴了。所以呢，随着这个事情的慢慢发酵，有很多媒体相继出了关于这个万门大学的一个报道。我们就隐隐的觉得万门的暴雷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多个元素。
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暴雷事件它是有一些比较天人能爆的点，一是他个人的一个履历，童哲他其实算是一个天才吧，他从厦门保送到北大的物理系，然后之后又去了拔力高师，是一个专门培养很多的诺贝尔学者的这样的一个高等学府，然后回来创业。他本身是一个很好的 IP， 那其次的话他从事这个行业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好像不是那么充满铜臭味，他是在做教育。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但是他又做了一个让人们唾弃的事情。
其实当时我们在选题会上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可能比二位知道童哲更早，因为他是我大学校友，然后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他，并且当时我其实也在很多选题会上都说过一个观点，就是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有两位校友将来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出人头地，一个是孙雨辰，一个是童哲。当我们在三月份的选题会聊起童哲的时候，我恍然发现我的判断居然是对的，虽然两位校友并不是以一个全然正面的形象出现的。
其实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们马上去找一个童哲的大学校友去聊了，他就说童哲这个人其实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他就立马认识他了，并且回家马上百度这童哲的名字，并发现了他在高中的时候保送进北大的事迹，他们当地的媒体在他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对他进行了很多报道了。他就发现童哲这个人进了大学之后还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东西是他的自行车，他的自行车上面会写着未来的理论物理学家，他一点也不畏惧于将自己的野心暴露给每一个人。然后在他以这个自行车张扬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把未来的几个字涂掉了， 意思就是我现在就是物理学家。
嗯，
当然了，这个事情在北大也其实不是个多稀奇的事儿。那很快同哲他就会开始以他的一些真正的出格行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了。
关于这几年各个行业暴雷的新闻已经有不少了，那我们为什么对这个选题感兴趣，然后我们在可能没进入真正采访之前想要探索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当时在对这个事件产生好奇之后，第一步就是肯定是想搞清楚他为什么会暴雷，就他这个商业模式是否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所以第一步呢，我们就开始去找员工，找前合伙人以及一些投资人。我们在网上查询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经营脉络的时候，发现他在2014年和2017年分别获得一些小投资，但在这之外就再也没有获得投资了。我们就想搞清楚他到底最后可能是一个卷款跑路，还是一个正常的经营失败的破产，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联系。
其实一开始我们会去找他当时的一些学员，受害者的学员，因为当时同哲他一直在做一个项目，一个盈利的主要的方式就是通过终身 VIP， 只要你交9999，一开始是9999块钱，后来就慢慢变成了16999。只要你交了这个钱之后，外门大学它所有的课程，无论是物理啊，还是语文啊、英语啊，各种各样的课程，你都可以终身去免费的在这个 APP 上登录。其次的话，我们发现同哲其实还在商业运营之外做了一些比较恶劣的事情，就是他会拉拢很多的自己的员工去做一个炒房的行为。首先我们最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公司暴雷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后来我们再进一步会想从事件到个人去挖掘同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2018年之前，他的整个的形象是一个所谓的教育事业的救世主，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那个阶段，所有的人无论是他的大学的同学也好，还是他的朋友们也好，对于他的认知是一个非常好、很有礼貌、很理想主义的人。那他在后半期，他的员工对他的评价就是一个为了销售额无所不用其极的一个 CEO， 一个暴君。那这样的一个转变，我们觉得是有意义去探索的。
哎，我觉得在进行接下来讨论之前，我们首先可能要厘清一个事实，就是万门大学是一个所什么样的教育机构。
简单来说，起码在开始他是想做一个免费的网络公开课的一个机构。
嗯，
他的灵感其实就来自于他2012年在法国念硕士的时候，当时像可汗学院等等这样的一个网络公开课教育公司开始席卷全球。当时有人将2012年称为网络公开课元年，很多大学们都会发现，就是我在网上我可以免费的获得很多像斯坦福啊这样学校的课程。那同时就想，那这个事情在中国还没有什么人做，可能还是一片蓝海，他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想法，他就带回了国内。
实际上他就是意识到了他享受了非常高等的这样的教育，有别的地方的学生他其实也很想学到，但是他没有机会去获得这样的师资力量，那互联网其实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平等的去学习的机遇，那他就通过互联网把自己学到的这些课程录制下来，然后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去看到这样的一些课程。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看来好像没有那么的新奇或者先进，但是在十年前实际上是比较特殊或者是比较有前瞻性的。
对，因为一想到这个事情是2012年，其实距今整整十年了，然后这个人想做的事情就是免费的在线大学教育课程，然后听起来是非常非常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一个人啊。那其实接下来就带出来的问题是，那既然是免费的，那它的盈利模式是怎样的？然后如果是做线上课程，那这个老师怎么找呀？版权怎么解决呢？
最开始的时候他想的很简单，其实他也想模仿像可汗学院这样的国际公司，他们其实就是依赖于基金会，像因为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慈善机构啊，或者大公司他愿意投钱投到这样的地方，那他就会想我也可以通过前期扩展市场吸引很多很多的人来注册我的这个地方，然后事后我可能通过卖广告啊，或者是吸引基金会给我投资啊，来获得一个盈利下去的方式。
但是他后来发现在中国没有太多的机构愿意投这种纯公益的项目，所以说他就慢慢的发现免费的课程自己支撑不下去，他在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比较险恶的一个环境下，他就要去想着怎么先盈利。最早的盈利是通过卖500块钱一张的中学的学习卡，那这样的学习卡其实是包括了你在初中高中所学的所有的课程，当时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东西，但是后来他发现没有多少人买账。那后来有一个员工就说，要不我们搞个终身 VIP 吧， 我们把这些课程全部都打包在一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这里面一定有一门是你喜欢的，那你只需要9999块钱，所有的课程都是你的。当时同哲听了这个之后就觉得好像还不错，要不来试一试。后来他推出终身 VIP 之后，他一下子一个月就赚了200多万。那这样的话，当时他认为这样的模式是可行的，就一直沿用到了现在，这就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盈利模式吧。
听起来就是从免费到收费的过程，
嗯，
然后从开始只有大学课程辐射到了中学
还有小学
和小学。那比如说外门大学的教育规模是怎么样呢？它大概涵盖多少门课程呢？
嗯，据一个公开资料，就截止到2022年它爆雷之前，它的课程是超过1700门，它的内容涵盖从小学高中到大学然后再到职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模。
他开始创业的时候2012-13年左右，那中国当时的创业环境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2012-13年的时候正处于一个万众创业的时候嘛。我采到的几个北京的高校的一些跟同哲熟知的人都会提到一个点，就是当时李克强总理到中关村去进行了一场演讲，对于这些年轻人的震动是很大的。他们发现除了做研究之外还有很多的可能，比如说创业。当时其实共享经济正在变得火热，滴滴和快滴当时正在进行烧钱大战嘛，还有饿了么，然后美团慢慢的就出现了。你会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我采访的一个当时同哲的一个好友吧，后来2018年同哲跟他交恶就把他拉黑了。这个他的曾经的朋友，我在文章里头的化名叫张瑞嘛，他当时其实也做了几次创业的行为。
对，当他发现当时几乎是一页 PPT 就可以融到第一轮资的一个时代，他们当时大学生就特别是像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生，他们好多人就也不咋上课，每天就拿着 PPT 然后到处跑，当时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有希望。这个张瑞做了一个比喻嘛，他说就像投资们就像在那个斗兽场一样，然后创业者在里面厮杀，他们只要下注，你只要50个人压中一个，你就可能翻本，就是这么一样的一个时代。
他认为同哲和他这样的人是有话题性的猪，因为当时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嘛。他们的知识分子的他们的学历背景其实给他们做了非常大的背书。
就他说的这个创业潮，其实我也有印象，因为那杯咖啡实在太著名了。
嗯，
后来中关村就有那个创业一条街嘛，然后街上都是咖啡馆，好像每一杯咖啡都承载着一个创业故事，而且很多创业是跟互联网的这个共享性有关的。就像万门大学，它叫万门嘛，从字面意义上看，它是有很多类别的意思。但是它英文叫 One Man University， 就是一个人的大学，就是他想用互联网的这种共享的福利能够辐射到每一个人身上，其实听上去是非常非常理想化的这种状态啊。其实写同哲和万门大学，他有一个采访的先天的条件嘛，就是核心采访人物的不可得，因为他已经跑路了。这个公司的 CEO 同哲和 COO 林丹呢，现在都处于失联的状态，警察也找不到他，我们可能也是需要在他们缺席的状态下去做这篇报道，所以这个对采访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你需要尽可能的找到更多的外围采访对象来支撑你这个故事。那如何能做到在就是主要被采人物缺席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尽可能的还原这个故事？顺便说一下，其实 COO 林丹和同哲应该是上属配偶关系，对吧？
他们没有公开过他们的一个关系，这些都基于员工的一个猜测。
我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林丹，后来通过跟员工和他的朋友的一些采访中发现，在整个事件中林丹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很多的员工跟我们表达出了万门教育这个公司有点像夫妻店，同哲是一个决策人，然后林丹是他的执行者。林丹和同哲其实很早就认识，同哲是在福建建瓯上的小学，而林丹是他的小学同学。后来他创业的时候，林丹就加入了他的公司，也算是最早的那批初创人之一。
如果说回到这个公司的一个经营方式来讲，我们其实会发现从他2014年公司成立到2022年他的这个高管的一个变动的过程来看，我们会发现他的高管是一波一波走，到最后几乎只剩下这两个人。
万门教育的整个的组织架构是 CEO、COO、CEO 同哲、COO 林丹，林丹下面就是视频组、销售组，然后市场。我认为同哲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只有两层，除了同哲和林丹就是下面这些。
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公司它的最后的一个权力架构是如何走向越来越集中，以至于说 CEO 他提出的很多意见他不受任何的约束，可以越来越张狂，越来越奇怪。有很多员工跟我们讲，这个 COO 林丹他的一个角色，他常常处于为 CEO 的一个决策唱黑脸或唱白脸的一个角色。比方说疫情期间，当时由于骤然的疫情到来，许多人都出不去，也就是2020年春节前后，那其实是一个在线教育的一个爆发的一个时间点，所以那个时候外门也不例外。当时呢，在一些分公司他们的销售，如果你加上提成，可能有十多万的月工资。当时呢，同哲他就颁布了一个很奇怪的规定，重新发布了一个分配方式，可能会涉及到你的工资要减半。他呢，假装这个事情不是自己颁布的，然后去跟员工说这个是林丹决定的，就类似这样的操作有非常的多。
对，反正听下来就是这个公司它的管理是基本上就是两层皮，有核心的那一波，然后有外面一个相对于分权的一波人。核心的那一波呢，现在都跑路了。其实在我们之前操作商业稿件或者社会稿件的一个经验吧，就是突破采访对象最好突破的是那些因为这些人而利益受损者，他们是有更多的倾诉的诉求。然后其次可能是员工，然后可能比较难的就是刚才张文所说的，其实是跟同哲一起去创业的人，或者是在这个公司的权力结构里面更接近核心的人，因为他们也是共同利益圈层的人嘛，他们就对媒体开放就比较难。
就是我们在去分析的时候发现，像同哲以及他的最亲密的人，比如说同哲和同哲的爸爸林丹，以及林丹的弟弟林汉，这几个人都是处于失联的状态，包括我们在厦门也找到了他的父亲作为合伙人创立的律师事务所，然后也到了他们的一些各自成立的一些公司的那个所在地去找过。但是其实你也可以料想到，像这样的失联的人以及他们周边的人，你是很难接触到的。
我们现在也可以聊聊说，就是当我们真的去采访的时候，我们是从哪个地方先突破的？
其实一般来说，像这种创始人跑路的新闻，他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受害人，他是有倾诉的意愿的。那说难的话，也是因为商业事件的特殊性，很难去找到利益相关的深入的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人。我们一开始是通过任何的社交媒体去找关于有同哲外门大学这样关键词的这些发言或者是帖子 ID， 然后一个一个的去问去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想要做一个更深的报道的话，又要找到那些核心的人物，那我们就开始通过去搜寻同哲之前的采访，然后社交媒体提到过的任何的一些名字，外门大学公开的官网上有的一些人的名字，然后再通过去搜寻去找到他们的联系方式。那这些人中有的是同哲的曾经的合伙人，然后也有同哲曾经的一些老师，在外门大学工作的老师。通过这些方式，我们采到了一些稍微核心的一些人，更好的去还原同哲当时是一个什么样子。事件至此之后的话，其实再进一步我们是有一个稍微短暂的停滞的。在这其中我找到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他叫徐铁。徐铁其实是同哲在巴黎高市时候的室友，我就通过他的公众号联系到这个人。一开始徐铁是不太愿意接受采访，但是他明显是有倾诉的想法的，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嘛。事后说起来，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失败的采访，是为什么呢？我当时就觉得他肯定迟早是要跟我聊的，我就特地去杭州等了他三天，结果他没有接受我的采访，我很伤心。我后来就跟同哲的当时的一个反对者，也曾经是同哲的好友，去吐槽徐铁这件事情。然后他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非常的生气，然后我跟他说，你要不给我介绍一点采访对象吧。他给我介绍了两个跟他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他认为可能对我的采访有帮助的人。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后来我们中提到的一位同哲的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他可能比徐铁和同哲的关系还要好。徐铁其实主要看到同哲的是他理想主义在大学时候那一面，但是这个新的采访对象 他经历了同哲创业的过程，他当时16年招的那些人，一些手下后来就都成为了外门大学的主管，一直到现在。果不其然，他聊天的过程中就跟我说，你找对人了，我可能是最了解同哲的人。果然我在跟他4个小时的聊天中，他讲了非常多同哲以前的一些细节故事，以及同哲和林丹的关系他也聊到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环可能补上了 60%，那剩下的40%是什么呢？是一个一直在同哲的公司，最好是初始伙伴，一直待到最后的人。但是据我们之前的采访，实际上这样的人没有太多了，有两个，但是有一个已经进局子了，然后另外一个在取保候审，所以就很难找。但是很幸运的是，这位采访对，就是我刚才聊到的这个采访对象，他给我推荐了另一个人，就是我文中提到的视频组的负责人。他跟我说，这个人在14年就跟着同哲，然后16年离职，然后18年又回来，一直待到现在，应该是能够比较全面的见证同哲从创业到现在的整个一个过程的这样一个元老人物，他就推给了我。这些采访对象在外界之前的媒体中根本没有谈到，因为这些人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过任何声，所以我就通过他采访到了这个视频组的负责人，又聊到了很多高管之间的一些沟通和内幕。那我跟这些人聊完之后，我就感觉整个文章的采访的链条基本上已经完整了。
我们刚才聊了同哲大概一个公司的状况，但其实因为他这个公司已经成立将近10年了嘛，那这个公司的运营有没有分比较清晰的阶段？比如说哪些时候它是比较好的，处于一个快速扩张的时候，然后到哪个阶段突然发现整个的经营形势不灵了，然后什么阶段有一个断崖式的滑坡或者是巨大的危机出现？
我们会发现外门大学它基本上经历了在线教育的一个从萌芽到风口到崩溃的一个路程，它虽然不在这个漩涡的中心，但它站在旁边，它也全部都被这些风波给波及到。那像2014年外门大学成立，那其实同期也有许多的，像新东方已经做了很久了，其实许多多的这样的在线教育课程，它都借由这个所谓的互联网教育的一个风口开始起航了。那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其实在2016年同哲他参加了一个创投节目，俞敏洪本人就是这个节目的评委兼投资人。在这个节目上，同哲他很自信的向俞敏洪这位大佬介绍了他的外门大学，然后又开始输出了他那一番对于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降低中国教育门槛的言论。当时俞敏洪就笑了，俞敏洪他就说，你能提供的产品我们都有，以及因为比你更有钱，我们更早开始琢磨盈利的方式，我们的扩张的速度也比你快，我们随时可以把你这样的小公司吃掉。其实这个阶段基本上可以让同哲意识到，你在中国做这种想靠基金会，或者说你想靠基金会支撑你来扩张市场，最后通过广告来盈利的这个模式基本上是不可行的，你要么找到愿意买单的投资人，要么你就自己想办法找到一个赚钱的模式。那么接下来的几年呢，就是在线教育起飞的时候了。那当然这些起飞的这些巨头打架的这个事情跟外门大学没什么关系了。那他们后来推出这个终身 VIP 项目之后，他们基本上就是在靠微信做广告，在公众号植入啊等等，然后通过这种小程序裂变来卖课，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一种卖课的方式。他的这个卖课方式起初在17年18年是赚钱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卖课的这个方式呢，其实到了2018年微信开始频频对这种获客引流的工具进行封禁，开始他们就卖的不太行了。
所以说这个销售的利润的下降，营收的下降，是很多的投资人跟我们说他们不愿意投这个公司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的发展潜力实在是太低了。
而且在有一个投资人看来，其实外门教育它与其说是在线教育，它其实更像知识付费平台。所以如果你把它放进知识付费的赛道来看的话，其实同哲他在大学毕业或者说他离开了人人网这样的一个平台之后，他其实对于新的大学生是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力的。
外门大学第一桶金是谁给的呢？
第一桶金应该说是朱清时，是南方科技大学的那个创校的那个前校长。朱清时他给了他一笔钱，当时他们的那个公司还没有成立，因为12年到14年这个同哲他们是处于一个自掏腰包的去录课啊，去宣传他的理念的一个阶段，所以当时朱清时就很感动，把这笔钱打到他的卡里面，说 他可能感觉到说你要降低中国教育门槛，你是很有抱负的，我很想要支持你。所以说当时这笔钱以及同哲个人的积蓄其实支撑了他两年的时间。然后到2014年有陈一舟这笔投资之后，他们才正式成立了公司，进入了一个比较正规的一个公司化的运营的一个阶段。
是人人网的陈一舟吧？
嗯，
反正听二位讲下来感觉同哲他有一个非常理想化的目标，但是他整个的经营的策略好像是走一步看一步。
嗯，
就先接受到了来自于朱星石，朱星石同样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呀，同样也是非常有争议的教育家，接受到他的一笔款项，然后再从人人网的陈云洲那里得到了一个可以支撑公司正规商业化运营的 一笔款项。但他似乎没有一个对公司清晰的规划，就是我这个东西到底要什么时候，比如说铺开，什么时候盈利，他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吗？
这个我们从头看的话，发现他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因为他是大学生创业嘛，他没有进过任何公司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他的经验非常不足。
大概从什么阶段开始，外贸大学出现了这个财务危机，然后导致同哲不得不用一些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补这个窟窿。
其实我们要是看这公司整个十年的话，从2016年到2019年，它的整个的营收算是比较稳定的吧。但是到了2020年，就是疫情开始之后，2020年、2021年这两年，实际上是在逐步下降的。到2021年的时候，它每个月的营收可能只有不到600万。同哲其实他也在内部的大会上聊过，如果这个公司每个月的营收达不到1000万的话，是亏钱的。因为他有至少500人以上的公司的规模，他还有在全国各地有好几个分公司，之前他曾经有20多个分公司，后来逐渐缩减到不到10个。2021年是我们从财务数据和整个人员流动上来看是危机最严重的一年。其实采访对象也跟我们聊过，像这样的在线教育公司，如果你模式没有太大的问题，裁员靠着之前的这样的营收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还是能过得下去的。但是为什么同哲到最后爆雷呢？我们认为其实不只是他公司运营上面的问题，其实他涉及到了关于炒房的内容。当他把公司的经营和炒房深度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采访的对象跟我们说，他们认为同哲会把公司营收的一些流水投入到炒房方面。当这个公司运营状况很差，账面资金不够他炒房的时候，那就两方面就是多米诺骨牌一样全部倒塌。这个炒房其实从2019年同哲开了一个内部大会就开始了。同哲是一个特别热衷于传播他炒房知识的人，他其实在房市比较好的时候他曾经赚过2000万，然后他跟大家说现在中国的房市是非常好的，现在炒房是改变你人生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每个人他是按照每平米来认购的，比如说他在重庆有一套房，这个房子有90平，你每个人可以认购1平米，它是要低于市价的。可能如果这个房子每平米市价是9000块钱，但是他7000块钱就拿到了。这个房子的产权，当时的产权实际上是在同哲名下的，相当于其实这个员工只是一个投资，我花钱买了这1平米，然后一年之后我会有很高额的利润。当时就有很多的员工去买了这样的平米数吧。后来同哲发现在很多一二线城市买房子是要限购的，同哲因为他要买房的话，他需要有代持人，他就跟他的员工说，你代持我的房子，我把这样的贷款再给你，你再把这个贷款还上去，到了一定的年限我再给你很多的返点。
大概有多少员工参与了代持呢？
因为我们是接触到了一个代持人，他这边光他能够联系到的就有好几十位代持人，但是我们会后来才发现他这个代持的行为可能不仅限于他的员工，可能他还有他的亲戚或者是他自己所接触到的中介等等，所以说这个总数难以估计。但我们当时发现的一个地方在于有代持人当时帮助公司去代持一个员工们集资购买的房子，也就是说同哲他收到了这个房子的全款，但是他没有拿这个全款去买下这个房子，而是只付了一个首付，然后让这个代持人去办理一个贷款。我们后来就去推测同哲很有可能在进行一个高杠杆炒房的行为，他拿到了一个房子的全款之后只付首付，然后他就可以用这笔钱去买下很多很多房子。那么也就意味着当他拥有了很多的房子的时候，他每个月需要大量的现金来还贷，那如果说每个月的现金流稍微缩减一点点的话，他的这个 房子的这么一个多米诺骨牌可能就会倒下。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去理解他之所以对公司的每个月的营收这么的紧张。就他我们会当时会有员工听到他每次觉得销售做得不够好，他会像骂狗一样去骂销售，这个都是非常的让他们的员工大跌眼镜的，因为在他们认识他以来，他就是一个非常彬彬有礼的很温柔的一个形象。
在你们的了解中，通过代持和这种方式，他大概获得了多少房产呢？
首先光他自己在2019年的时候他就晒了50多个房本，像公司的这边的代持人也有几十个。
我这边有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管嘛，他跟我说同时实际上他拥有的房子可能超过100套。
这个是遍布全国各地吗？
主要集中在重庆沈阳这样的新一线城市。
那现在这些房子的下落怎么样？
这名代持人他最近去查看过自己的房子，因为现在各种代持人都去看房子了嘛，他们会发现这些房子基本上都被租出去了、然后有的都是租给那种长租公寓，而且他们的房租都已经以一年一付的方式早就已经给同折了。
但是因为现金流基本断了之后，那房贷是如何去还呢？
现在就是断贷了、所以他们都在打官司。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就是因为当时同折跟这些代持人他们签完代持协议以后又补充了一个抵押协议，也就是说虚构一个我向你借款几百万然后我将房子抵押给你的一个协议，也就是说当时同职的说辞是说我也怕你拿着房子跑嘛，所以说就虚构一个抵押协议，也就是说你将房子抵押给同职我本人了。而且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就我这个代持人他告诉我他所认识的这么几十个代持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他拿到了协议，当时同职都以种种迷惑性的行为没有让你拿到把合同拿走，所以说很多人对于他的那个上面的条款到底写了什么都是不太知道的。
什么迷惑性的行为呢？这么重要的合同，
比方说他会把你叫到一个重庆，你说你房在重庆嘛，你要去那里买、然后他会给你码上了许多许多文件，然后呢同志本人不会出现，他是让一个第三方在那里面让你签，就是一份签。当时还有一个点在于这些代持人他们还不是普通的员工，他们都是在公司因为一些突出业绩受到了同哲本人的重视的员工。同哲当时经常会给一些销冠啊等等举行一些盛大的表彰大会，就把你拉到台上啊，然后去大肆的去赞美你，让所有人向你学习。所以当时这个代持人他是与有荣焉的感觉，同哲会说我太喜欢你了，我觉得你是我们公司很好的员工，那我为了回馈你我要帮你买一套房子啊。他会以这种行为让你觉得我的老板是在帮我。复盘下来我们会发现其实除了这些受损最严重的员工就是代持，很多员工还是比较喜欢同哲的，特别是那些离开公司离开的比较早的员工，在他们印象里面同哲还是一个很彬彬有礼的，很符合他们对一个好学生一个学霸的一个印象。包括就有一个销售员工他有聊到他当时觉得公司很吸引他的一点是公司会给每一个人每个员工都送那个终身 VIP 的服务，也就是说我来这个公司我是有价值感的，我可以在这里终身学习，我不是过来挣一个销售的钱而已。包括同哲本人他一直在公司里面宣扬的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终身提升自己的概念，在这样的一个很给予人希望的一个号召下面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在这个公司是有一种蒸蒸日上的，有一种他跟这个公司的价值感是一体的感觉。
但可能正是因为他们离开的比较早，他们这才这样吧。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个暴雷新闻下面总有一些很格格不入的言论在说他不相信同哲会卷款跑他觉得他可能是实在经营不下去了没办法了。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稿子发出之后我在后台也看到一些这样的评论，给大家念一下。读者就说呢，认识同哲很多年了，我至今都知道他没有携款潜逃这四个字打了引号，他是真的没钱了，真的穷途末路了。我也知道他偏执固执不愿面对失败，遇到挫折习惯性逃避。他说不看这篇文章呢我也不知道他带来的后果原来这么糟糕，看完就是一声叹息。他说希望他不要想不开，希望那些在此中被伤害的人都能最终治愈。其实这是一个一看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读者啊，也是跟同哲现实中认识的人，就是说他不相信他真的会携款潜逃，认为他仍然是就这么有一个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好像不会太干这样的事情。
对，包括采投资人他也说他们虽然当时不想投他，但是他也很惊讶于这一个结果，他说我也相信他会做一个百年教育公司。 他尽管觉得他这个商业模式不成熟，但他觉得这个人一定会把他做下去。
投资理解总有一种说法，就是投钱就是投人嘛。但是这个逻辑的一个缺点就是，其实人是会变的。也许你投钱的时候，或者是你交钱付费的时候，那个人是确实那么想的，但是你并不能保证说十年之后他到底是怎么一个人。
以及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时很多媒体可能会把它形容成一个理想主义覆灭的一个故事，他可能会在为理想主义唱挽歌，但我们在通盘的聊下来发现这其实不是一个理想主义失败的故事，甚至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很想要改变世界的人，他经历的特殊的时代放大他个性里面的一些色彩，然后去张扬他的一些色彩，比如说可能他的赌性的人格，那在这个时代很好的时候他可能能够一飞冲天，那可能在时代骤然间结束的时候他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走，可能会走向一个歧路。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做的是把他在每个时代具体发生了什么搞清楚，可能这才是我们能够理解他的途径，而不是一昧的把情怀强加在他身上。
这个选题做下来，你觉得哪些是我们采访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吗？
因为这个选题它最主要的核心采访对象他跑路了嘛，周围的这些人也基本上走着走，我们都采访不到，所以说我们只能是从外围不断的去努力，去希望能触达到那个核心的东西。我始终找不到一个点，就是他是在某个事件或者是某个时间最后做出的那样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我看不到，但是我们能够大概的去感受到他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好像说的伪君子也好，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这个可能也是所有主要采访对象缺席的稿子的一个遗憾吧，就我们的努力只能还原他行为的轨迹，和一些周围人因为他事件所受到的影响，但是你说具体他的心路历程啊，或者说他在某个阶段因为受了也许某些我们看不见事件的影响或者理念的影响，他发生了怎样价值观的变化，这可能是在缺席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真正去采到的。就如果有一天同哲有机会能够自述心声和他这个思想过程的话，也许我们能够一窥他整个转变的过程。但是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呢，其实一个人动机怎样是永远不可考的。就他说他已经受了什么转变，那是他一个发生的途径，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了也是仅供参考。那一个人做了什么其实比他说了什么更重要，我们尽量还原的可能就是他在这十年做了什么，而这个事情导致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我们这次采了将近30个人嘛，在这些外围采访对象的眼中，就他们是怎么看同哲的？
我先分享一个校友的看法。他当时学校学生们都很熟悉同哲和孙以晨，但他会感觉到孙以晨他其实在大学期间就不掩饰自己的投机性格，他甚至非常坦诚地说出来，我就是个很投机的人。相对孙以晨而言，他感觉同哲当时非常的正面，在校内网上的发言会让人感觉他是非常热忱地在思考高等教育和教育公平的一些事情。他觉得其实同哲和孙以晨确实代表了北大学生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人格，就是想干一番大事，我想去挑战既有的规则。那他会发现其实同哲和孙以晨当时都特别喜欢活跃在校内网上，他就当时很疑惑，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理科生，他是知道就是理科生的数理化是课业非常艰难的，基本上同哲的同学们每天都被课业压得抬不过头来，但是同哲好像一刻不停的都在校内网上发帖跟回复别人以及跟别人吵架，他就觉得说这样的人他其实非常需要存在感，但是这种存在感可能在校园里面还他觉得没有办法获得那种满足。
其实我有一个没有写到的一个点，就是我问了一个我的朋友，在2015年的时候采过一次同哲，那个时候他们是在一个公益的论坛会上，同哲是作为一个嘉宾去参加的，后来同哲跟他聊天的时候，因为是站着聊嘛，同哲一直是弓着身子跟他聊天的，因为要照顾到他的身高嘛，他说这个细节给了他特别好的印象。然后有礼貌这个点，同哲曾经的一个物理老师跟别的人聊起自己的得意门生的时候也说过，他见到每一个老师的时候都要90度鞠躬以示自己的尊敬， 他在分公司的员工跟我说，同哲一年可能会来重庆分公司一到两次嘛，他每次来都是一个人来，然后自己背着一个黑色的背包，然后穿着蓝色的衬衣跟每个人握手，面带微笑。大部分人没有看到过他失态的时候。我们其实前面也聊到了徐铁，就是他在巴黎高师时候的室友，他算是一个比较了解同哲的人。他其实在他自己写的文章中提到过同哲在巴黎高师时候的生活状态，就经常是早晨起来之后很简单的去洗一个头，抹了摩丝就骑着滑板出门了。然后他自己给自己的发型还做了一个比喻叫莫西干嘛，就是没有怎么收拾没有洗干就出门的这样一个发型。在他的朋友徐铁的眼里，同哲是一个对于物质追求不是很高的人。有一段时间他还甚至把自己在巴黎高师的公寓退掉，然后到了学校系里的一个机房睡了好几天，这段时间就不断的读书然后上网。
因为刚才讲的是离他比较远的这些人嘛，时间上和空间上比较远的，那比如离他比较近的人怎么看同哲呢？
我觉得像徐铁这样的人，他其实比较典型的是他见证了同哲最相对而言比较理想主义的一个状态，他还没有去真正的进入社会去领悟到底我要在这改变世界我必须经历什么磨难。那么到他真正的去经营这个公司，开始展露出他具体是怎么做事的时候，他的员工们就会发现这个人他说的跟做的不太一样了。
因为就其实之前我们采那个人说他其实有一个自恋型人格障碍嘛，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他难以和任何人建立起真正的关系，看起来他和每个人关系都非常好，都彬彬有礼，但实际上你难以看到他真正的跟你交心的那一刻。我采到的其中的一个他的朋友可能算是这其中之一吧，他们其实在饭桌上可能会聊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聊他相处过的那些女朋友，然后聊他是怎么赚钱的，聊他在学而思的时候是怎么通过别的老师的一句话重仓学而思，然后在美股赚了一大笔钱。
就我觉得他非常沾沾自喜于自己能够通过他的审时度势来去捕捉一些风口，来获得一些资源的一个本领吧。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采了很多人，基本上同哲没有跟他交往的任何一个人流露出困境也好沮丧也罢，那些沮丧只是存在他自己反思自己的文章里头。在别人的眼里，他永远是一个成功者，永远是一个自信的人，永远是一个面对一些困境能够想出新的办法的人。
对，我们也是觉得这个点非常有意思，甚至于我感觉他特别享受于追逐的快感。包括当时徐铁的文章里面会分享到，同哲曾经为了追一个女孩，他骑着单车翻越了阿尔卑斯山跑到意大利去，那当时徐铁还跟一个另外一个同学陪着他骑到了那个欧洲最高峰勃朗峰，然后他自己骑着单车翻过另一面去了意大利。就是他非常的沉醉于这种追逐一个非常难的高不可及的高峰的感觉。但是他真的到了高峰之后他会好好做这个事儿吗？那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我们当时没有放到文章里的一个细节，就是像同哲他前期特别喜欢去游说周围的一些高知来帮他的外文大学录课，他经常就会去对这些人去输出他的一套关于教育公平的理念，然后打动了很多人。但是到了真的去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个老师，他当时是被打动以后就愿意免费帮他去录这个英语课。那录完之后呢，同哲很高兴就说各种话，那录完之后同哲就再也不回他信息了。包括他又问这个课怎么去优化呀，具体怎么去执行啊等等，老师就有点生气。因为他这个老师也跟罗永浩共事过嘛，罗永浩也曾经在那个教育机构教英语，他说那罗永浩他教英语他其实是事无巨细的，但是他明显的在跟同哲这次合作上，他就会感觉到这个人更加沉醉于去画他的饼，但他可能不能够忍受去很繁琐的去经营公司，很繁琐的去忍受一些细节。包括我们看到他从一个经营公司到后来转向去炒房，我们自己的一个推测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在公司的后期经营阶段越来越艰难以后，他不太能够从公司的经营上获得一种成就感，或者说一种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那么他就会将这种无数释放的热情全部又投向于房产，或者是说高杠杆炒房这样的一个激情事业里面去，那么也可能会导致他想要倾向于越来越多的加大赌注来获得一个更大的成功。
听起来感觉同哲就是一个 不肯认输的人嘛，他不能够接受追不到一个姑娘，也不能够接受自己创业失败。
对，
包括刚才讲到这个公司种种种种的阶段的转变也好，其实他焦虑的点都在于赚钱。开始的时候是那个怎么拿到钱，后来是怎么把这个课卖出更好的价格，以及卖到更广泛的人群，他最后怎么去压榨那些销售去卖钱。但是因为他做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教育产品，在你们的采访中他有没有认真的研究这个产品质量，以及提高产品质量，以及比如说做一些竞品的背调，或者是做一些任何的关于产品本身的工作没有？他听起来全是营销的工作。
对，他其实前期他就曾经有说过，我这个东西很好做，因为他觉得我的课程只要录到一定的量，我就几乎不用再去生产新课了。包括他自己有去分析一下中国的一个K12 教材的一个更新迭代的一个频率，那他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教材改的是很慢的，那我只要前期录了一批课，那我可以一直靠卖这个课赚钱。然后包括那时候谈到一个北京的一个课程组员工，他是在2017年18年在职的，他会发现从他入职到离职之间，同时很明显的将他的注意力从课程上面转移了。前期他可能还会过问一下这个老有什么老师啊，录了什么课他会过一下，后面他过都不过。
等于说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养一只下蛋的老母鸡，
对，
然后希望他一直下蛋，但这个老母鸡怎么去让他吃得更好呀，然后心情更愉悦呀，这个他都不考虑。
嗯，对，而且可能我觉得想给听众补充的一个点是，通知他这个东西的最初始就是他自己先做物理老师
啊，
他的物理课其实影响了很多人。因为我们采到了好几个学员，他们都当初都是学物理的，都是因为同哲的物理课而成为他的粉丝。包括当时那个学生，他是高中生，他在一个普通的二线城市的县城里面读一个普通高中。他有一次在下课的时候看课外书，然后老师就问，你来学校是干嘛来的？他说，我来学知识的。然后那个老师说，不是，你是来高考的。他就觉得对这个学校非常的失望，然后他觉得在他学校里面的物理课根本就获得不了所谓的知识的快乐，但是他通过自己在同哲的课堂上，他觉得他认识了浩瀚宇宙，认识了世界运行的规律，他觉得同哲能够去将一些很晦涩的物理课讲得非常的有趣，让人真的能够去跟这个宇宙共振。
可见其实也许在一些人眼里，同哲之前是个不错的老师，因为他要经营一个企业嘛，他不能像张朝阳那样仅凭热爱去上物理课吧。这个采访中还是采了将近30个人，那他们很多人是同哲的同代人，就这个有没有什么故事呢？
其实我采到一个同哲在人网上认识的嘛，他叫张瑞，他是在研究生的时候去了东京大学读环境学，当时同哲还专门跑到日本，因为同哲很喜欢日本，他专门跑到日本去跟这个朋友去聊天吃饭。那个时候张瑞是他的路径是读了研究生然后继续读博士，因为他很羡慕同哲创业后的成就，所以他就回国创业。创业他经历过三个项目，然后有一个项目最后拿到了融资，拿到了 A 轮融资嘛，但是后来还是失败了。但是他认识自己能力不足的时间比较早，2018年之后就开始不做创业，他就进了一个上市公司，然后慢慢慢慢做到了一个高管。张瑞跟我说，他们那波创业最后到现在的没有几个人，同哲算是一个，但是也爆雷了。
当时比较触动我们一点的是，张瑞他会讲到他其实他自己现在也40了嘛，然后酒过三巡他也会觉得很失落，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哈，虽然能够虽然物质丰裕做高管。
物质丰裕做高管，然后这是一个普通人。
他也会回想自己有抱负的时候，想改变世界的那个阶段，他就会遗憾，他觉得其实大家那时候都想干一番大事，特别是这种所谓出身名校，然后曾经踩到了一波小红利，就其实许多自诩精英出身名校的人，他们都有过觉得自己要改变世界的阶段，但是其实大部分及时做出取舍，比如说进入大厂。他有时候也会觉得说羡慕同哲这样的人，你依然在去实现你改变世界的理想。
再补充一个，就是他曾经的合伙人，我文中也提到叫徐思远，他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嘛，他只经历过一次创业，就是跟着同哲这一次。然后后来他退出之后，他就在投行做了一个研究员。他跟我说，他自省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很厉害的，然后曾经也有创业的那样的一种渴望，但是后来发现自己其实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也好，也并不具备那样的土壤， 就很多人有过创业，但是他们都很清晰或者是很及早的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后来发现他们过得都还不错。
是稿子里还是很多这个读者给我们留言都会提到一个词叫时代红利嘛，觉得说那当一个人处在这个时代的红利期的时候，他经常会觉得自己能做出很多事儿，就像很多人觉得我能够引号改变世界。就是我也想问两位，在你们的采访中，采访对象或者是同哲来看啊，就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时代红利。
同哲自己他有讲过，这是他的原话，他说互联网教育的发展及用户数量的增加可以让万门大学拥有新的不可替代性，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也就是说其实他在创业初期赶上了一个起飞的时候，他也看到了周边的很多人，就很多不甘寂寞的人获得机遇了，那他就会坚定不移的认为万门大学是一个迟早会赚到钱的生意，因为他相信这个时代的红利会一直上涨一直上涨，迟早会到自己身上。当时同哲在人人网上是非常快的就积攒了粉丝的，因为当时其实人人网它是一个相对精英一点的一个地方，不像今天的可能其他社交平台哈，许多红人他其实就是通过去发表他的一些西方自由派的一些言论，或者是说去发布一些免费的知识资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成为网红。他其实是一个他是赶上那样的一个风口，然后接下来他后来又做这个网络公开课平台，他其实做得非常早的。他当时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网络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为自己寻找理想的学习素材。这是因为他的这个万门大学他就是在人人网上起家嘛，随着大学生一边去转发呀、分享这些免费的学习资料啊，一边就把他这个万门大学的品牌打了出去。
然后我们说其实同哲他写了一本书嘛，就是关于经济学的书，他其实对于自己的经济学的理论是非常的自信的，即使他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们去书里发现他的那些成就也好，在炒房赚了钱也好，然后炒股赚了钱也好，实际上恰好是在房市最好的时候还有股市最好的时候他赚了钱，但是他把这样的一种成就当作是他的能力。因为我们采到徐思远是他是学经济学的嘛，他认为就是同哲可能也就是赶上那个好时候，导致了他对于自己能力有一种错觉，所以他可能才会在后来的19年之后投入到那种炒房的一个热潮里，他认为他是能把控这一切的。
其实在稿子里那个同哲的朋友徐铁他很精妙的总结过这个80后这一代人赶上的所谓时代红利吧，他说他们80后这代人算是赶上一个辉煌的时代，轰轰烈烈的互联网大潮、人工智能大潮、创业大潮，但也赶上这种秩序逐渐走向衰落。他说我们是如此习惯于进步以至于习以为常，但是在人类历史的潮流中，进步从来都不是常态，而是某个偶然瞬间的突变。正如寒武纪大爆发产生了大部分生物物种，但是唯有一点我相信的是，改变和创造历史总是那人群里万分之一不知满足、有着最激进野心和最旺盛好奇心的个体。这个话看着非常的精彩啊，但是这个悖论就在于说，真正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确实是万分之一，但是很多人也相信自己真的能成为那万分之一。另外一个很好能解释时代红利的例子，就是在辉煌时期赶上教育行业的人是想不到他会遇见双减的。当他们遇到了之后，他们既知道了什么叫时代红利，知道什么叫历史的进程，而且教育行的人也没有想到说会遇到疫情。这都是历史的突变吧。所以说当我们处在顺境之中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天选之子，但是当历史发生或者是时代发生一些这个暗流涌动的时候呢，就我们就发现我们就是时代的一粒沙而已。但是对于狂人来说，他仍然相信自己能够在这个洪流中还掌舵，然后驾驭这样一条历史的大河嘛。有的时候他们能够驾驭好，有的时候就会翻车。同哲不幸就是那个翻车的人。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聊聊说，其实无论是同哲也好，孙雨辰和戴维，他们都是高知人群嘛，也都很巧合且不幸的毕业于北大。 而且他们其实几乎是同代人，同哲是85后嘛，然后孙玉晨是90前后，然后戴威也是90前后，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一代人，而他们都是在可能过去十年引发了创业潮的人。这个播客开头的时候我就说到说，其实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同哲和孙玉晨，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判断，就是说将来他们一定会崭露头角。就是基于在校园中对他两个人的观察吧，他们就是在校园阶段就极其引人注目的人。引人注目的点不同，孙雨辰是非常高调，就是什么热门他做什么，
对，
就是你每天打开 BBS 你都能发现关于这个人的新闻。其实 GQ 之前也写过孙雨辰啊，大概在若干年前吧，比如说孙雨辰他是一个不放过任何一个从小风口到大风口的人。首先他07年的时候因为新概念一等奖的加分是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就当时他的理想就是要成为韩寒，因为当时韩寒确实是这个时代偶像啊，但是之后呢，成为一个韩寒的理想变成了成为一个公知的理想。他开始频繁的在社交网络就是猛批北大，比如说他猛批北大的会商制度，以及他会组织一些地下沙龙，邀请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北大附近的咖啡馆交流。也是因为在09年左右，公知仍然是这个社会注目的主流吧。他是提前一年毕业之后，然后一年去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然后到美国呢又成为孙雨晨新的一个洗礼，然后就会发现说以前觉得搞文史哲的人高尚能推动社会进步，到美国发现完全相反，因为赚钱更重要。他就举了例子说他以前的偶像是著名学者余英时，但是余英时这样的学界权威呢一年薪水不过89万美元，而一个进入高盛的年轻人可以赚到2倍多。人文学者是在社会中被完全边缘化的，那一瞬间呢他就觉得自己不能走这条路。然后13年呢他加入了硅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Ripple Labs， 然后后来他就创立了波场，就是一个虚拟货币的公司，由此呢他就开始了在这个资本市场大杀四方的一个过程啊。当时这个写稿子的时候可能孙雨晨还没有现在这么的夸张。现在也可以 update 一下孙雨晨后来的经历，他拍下过巴菲特的晚餐但是没去，放了鸽子。他最近的新闻呢就是成为了格林纳达常驻 WTO 的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并且加入了格林纳达的国籍。你听下来之后呢，他好像就是一个把握了历史洪流的这样的一个人。他跟同哲不同的是他成功了而同哲失败了。但是他们俩有非常有趣的点啊，就是他这两个人都是不能接受失败而一定要当第一的人。比如说在之前写孙雨晨的那篇稿子里头，他就对记者讲说一定要当第一，如果在一个领域当不了第一立马换下一个。
对，同哲说过类似的话
是吧，
但是更文雅。
就在哪个时代哪个领域是最受大家关注的，那我就进入那个领域，我要当那个领域的第一。如果这个风口过去了我就换下一个，直到我一直保持一个第一的状态。同哲和孙雨晨在早期都会发现说，我在就比如说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领域占据高地的时候我是第一，比如说我成为公知或者我成为教育公平理念的倡导者，那当我发现这个东西它不顶饭吃的时候，它就会进入一个资本的这个就游乐场。无论是孙雨晨进入虚拟货币还是同哲去炒房，他都会发现说我需要进行资本的积累我才能够为我所有的行为背书的时候，那他就会立刻转换赛道。
对，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前面可能没有仔细提到，同哲他最开始的梦想是当科学家，他的语文老师就对我回忆他高一的时候写的周记，就是我要当科学家。给外门教人工智能的一个老师王丽，他就说他其实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些数理化的尖子生大家小时候都想当科学家，但是他们会发现其实你后来都基本上你要到念到硕士博士了，你才发现这不是一条出路，或者是说我的梦想不是当科学家。比如说同哲他自己就曾经说过，他说他在那所出了8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那个学校里面念书的时候，他的巴黎高师的导师告诉他，现在世界上只要出10个理论物理学家就够了。那聪明如同哲他立马就明白了点什么，包括他当时也有给他亲密的高中老师有讲过，他其实在巴黎高师用法语读物理，特别是在一个那么难的学校读物理，其实他有很多课业的难题，他非常的难通过那些课程，所以几乎很及时的他就发现了那个网络公开课的那个 idea， 所以他几乎就一刻也不能等的准备要辍学回国创业了。所以他的这个 挫折的时间其实没有太长，他就立马发现了下一个风口。其实我们也是在写稿的时候就经常会想到苏允成，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两个人他们两个就形成一种相互对照的关系。当时跟王丽聊的时候，王丽他就说，他说他小时候也想当科学家，他会发现他们那代人里面好像想当科学家的梦想其实是被塑造的。
谁不想当科学家呢？
对，一个聪明人，一个尖子生，那你的使命就是要当科学家，然后中国嘛，科教兴国嘛，那你要带领这一代人怎么怎么样，然后你要改变社会，就是那但是你基本上你要到了很后很后很后，你才会知道其实科研已经过了那个遍地是黄金的时代了。同哲他可能跟别的那个朋友们也有间接聊到过，其实你像想当科学家的话，你如果你不能成为全球前十，那你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面关一辈子的默默无闻的一个角色。这个人工智能老师他就说，那现在其实更容易做出来成绩的人，他写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就是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包括其实在西方当科学家也不是一个早就不是一个热门的一个方向了，包括现在那些西方的实验室里的人早就积极的走向硅谷去做创业了。那么其实对于精英来说，他们是最敏锐最聪明的一群人。
其实我们小时候被灌输说成为一个科学家也是一种成功学的理念，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科学家意味着什么，
对，
包括做教育产品做企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从这些人身上你看不到他对于一个职业真心的热爱，或者是对于一项技能真心的尊重，我要走这条路，而他想要的其实是这个职业或这项技能所带来的光环、荣誉和权利。如果他发现资本能带来这些的话，那什么科学家、什么全民教育理念，这都不值一提。那他我可以直奔资本而已。区别是我还要不要前面这个遮羞布了？
嗯，
价值观就只成为他的一个遮羞布。在那个孙永晨的稿子里头有一个外围采访对象的直接引语，我觉得说的也很好。他说小孙这种人就是典型的变色龙，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观，习惯于导向力量强大的一方。嗯，我觉得同哲也是。他们都习惯于导向力量强大的一方，并不是内心有一个非常坚定的道路要走。其实也套用一句俗语吧，其实孙运晨那个稿子里也写到说他比较崇拜钱理群教授嘛，钱理群教授对这些人有一个比较精准的论断，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嗯，
所以我会有一些悲观，是我们都寄希望于这些精英能够做一些改变世界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发现他们只是嘴上在说改变世界，实际上在满足自己的成功的那种欲望。
就是我们每代人都会特别寄希望于我们这一代的精英能够引领我们改变世界，就我们确实投射了许多自己对于这个世界如何更好的很多期待在这些精英身上。那这些精英也经常自诩我有这样的使命感，我要带领着我们这一代人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好像就是去纵观很多人他们的结局，你会发现其实他们也是被裹挟在这个时代潮水里的一个伊丽莎，但他自己不自知。我看到很多各个平台上关于这个暴雷事件的留言，其实很多人他散发的是这样的一种悲哀情绪。正是因为同哲他曾经去放出的豪言，使得他身上被一些人确实寄托了一些期待，那在他这个计划覆灭以后，许多人感受到的是多重的悲哀，觉得人做不了什么，你自认为再聪明再有前瞻性，你不过就是在潮水里面找饭吃的人而已，你不能够带领这个潮水走向任何地方。
但是我也想提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会倾向于把我们做成的事看作自己的能力，而把我们失败的事看作时代所趋。就这个是你纵观这个成功者的采访，你会发现他们总是把成功归结于自己，而把失败归结于时代。
嗯，
我是觉得人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自省吧，就或者是一定的自我认知意识。你即便不能够在自己非常成功的时候认识到时代的红利的推动，那也尽量做到不要把自己的失败完全归结于外界因素，不要做到说是因为种种种种不可抗力，所以我成为了一个触犯法律的人。还有一个点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也是看到一个读者的留言启发了我，对比一下同哲的这个商业模式和 OFO 戴威的商业模式，其实用两个字总结就是搬运。就他卖课是把老师的课程卖给学生，然后炒房呢同样也是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他可以做财富的搬运工。 比如说麦克呢，他不创造知识，只做知识的搬运工。搬运工的模式有成功的案例，但一般是依托于大的资本，而且在崛起之后做有开发创造价值的模块才能够持续下去。就互联网的共享模式，它不像制造业那么有清晰且坚韧的链条，所以说一般爆雷会在这个行业爆，这也是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我在重看孙宇晨那个稿件之后发现的。2011年的时候，孙宇晨上过亚洲周刊的封面，当时和他一同登上亚洲封面的人呢，是在清华大学新闻系就读的蒋方舟。二人照片上面的是两行大字，中国90后精英互联网下的蛋。我看完这时候就很感慨，就人的事情，如果以一个非常大的时间维度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真正的这种变化，或者是苍凉感，或者是命运的这个不可测。然后写这篇文章的人呢，是香港媒体人张杰平。然后如果我们以十年的角度来看的话，孙宇晨后来成为虚拟货币的大佬，然后现在是一个富可敌国的状态，并且成为了格力纳达的这个世贸代表。而蒋方舟呢，他成为了一个专职写书的作家。张杰平呢，成立了端传媒。
其实我更多的感触是普通的它的用户吧。实际上同哲这个事情，就算我们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它是如何如何的不合理，但是至少它给那些很多普通的渴望获得知识的人开了一扇窗户，就跟在厦门的那个宝妈一样嘛。他高中都没上完就到厦门打工了，前三年在厦门基本上都是在工厂的，后来他慢慢认识他的老公，然后他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获得成为厦门人的机会呢？他自己去考了一个厨师证，因为当时有一个政策嘛，就是你有一定的技能就可以落户厦门，他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落户到厦门，然后有了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是特别受困于中国的教育资源不平衡的，他们在厦门相当于一种所谓的打引号的三等公民，比如说你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落后于本地人，或者说以及落后于买房落户的人的。他就特别忧心于自己女儿以后能够读的学校，那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上不了比较好的学校的话，他们就只能够上课外辅导班，但是他算了一笔账，上辅导班的成本是这个家庭承受不起的，所以他当时特别开心，就是说我来买这个万门的课程，我可以以这样相对较低的价格，我自己来考证，来以后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职业，那我还可以让我的孩子读一辈子的书。
他很信任同哲，然后经常在自己做饭的时候就打开那个课程去收听，后来发现同哲这样的跑路爆雷了，给他自己带来的最大冲击是，我信任这样一个给我梦想的一个人，结果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我很希望通过受教育去变成的那种人，他骗了我，然后他没有回头。
就你们这个采访中也采到了他那高中老师嘛，而且这个高中老师一直是以同哲为傲的。
我们其实采访到了他的两个老师，这两位老师因为他们都退休了，所以他们有这个采访意愿。首先我们是先搜到了一些厦门的地方的媒体报道，当同哲以荣誉校友的角色回到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当地的媒体都会很高兴的拿他进行一个积极发挥，就是关于一个怎么样做物理竞赛啊，保送进北大呀，然后一个天才努力学习然后成就自我的一个故事。语文老师他当时就说，我后来再教过的同学生没有这么热情这么执着的人了，他们都会提到他是如何的拥有自驱力，然后如何勇敢的喜欢去挑战权威。他觉得当自己可以提出比老师更好的解题思路的时候，他会马上站起来，或者老师他说的任何话有任何错误的时候，他也会马上站起来。包括当时就是他的物理老师很频繁的向媒体讲过一个故事，他给每一届学生都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同哲他为了好好学物理，他就暑假就跑到那个厦门的那个植物园里面去住了好几天。他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学生的时候，学生们都觉得很嗤之以鼻嘛，就怎么会有这种人嘛。但是像他的语文老师和物理老师都很坚定的认为，像同哲这样的一个热情执着的天才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他们觉得这样的人他肯定会成就一番事业，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局。化学老师就跟我聊到他最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当时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像同哲这种又聪明又自驱力强的学生其实是最可贵的， 他几乎从来不需要老师费心。那对他们而言，你考高分，你能进清华北大，就几乎可以被视为就是这个故事的结局了。那你这个事情会一直被老师们拿来传颂。他就在想，就是同哲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他在想，就是我们当时到底忽略了什么？比方说他就去回想，他觉得同哲他眼里面容不下任何的就是他觉得不干净的东西，他看到同学做了什么事情好像不太对，他老师不太对，还有立马站起来说，所以说他其实跟那个物理老师闹到一度被赶出教室。所以他从高二开始一上物理课他就自己在图书馆里面待着，因为老师根本不让他进去。当时化学老师很忧心，他就觉得同哲是不是情商不太高啊。
嗯，
然后包括同哲妈妈其实经常跟老师进行密切的联系，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这个家庭而言，同哲的成绩是第一个要保证的。就比方说当时跟物理老师闹翻以后，那你的物理课怎么上呢？他妈妈当时就立马就给他在外校找了一个物理老师辅导他的物理竞赛，当然这也是值得的，就是很快他就通过这个物理竞赛拿到了北大的保送名额。只要我最后拿到北大清华的资格证之后，这个事情反而对老师来说是荣耀。后来那个物理老师他再也不生这个同哲的气了，他甚至觉得同哲是个非常可爱的学生。就是起码在我们有限的了解到的一些信息里面，同哲的早年教育是非常的顺的，所有周围人都会把他当成一个纯真的单纯的孩子，会尽力的去保护他的这些想法。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老师们可能反思的是义务教育阶段我们教给了孩子们什么，或者是我们看重的是孩子们成长的什么东西。我们看重的可能是他的成绩，也就是其实是那种技术性的成功，但是我们忽略了这个人的人格他是应该怎么塑造的。我觉得我们的稿子没有办法去把他高中阶段的一些教育的内容直接移植到，或者是判断他最后结果是怎样子，我们只能去判断他缺失了什么，可能是有什么联系的。
我觉得呀，就是当我们讨论教育这个话题的时候，它非常非常复杂，而且我们如果采访的高中老师是不能够推导出高中教育的缺失会导致说他将来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的。甚至当时之前我们讨论这个他在北大受到所谓的精英教育是否让他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是导致他现在的失败，这都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链条。就是我们采访这个高中老师是我们作为比如说外围采访对象的一环，或者说我们补充一个非虚构的碎片，但它并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对，
你至于教育能抵达什么，我就是分享一个也是北大老师就戴锦华他之前在也是在我们这个 talk 里面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虽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但我不相信教育，教育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神话，我不认同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可以改变人，我认为最后决定了我们生命道路的因素太多元了。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尽管是个巨大的机构，它在塑造流水线产品上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改变人、改造人的意义上我不相信。所以说教育能够抵达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命题，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改变一个人，但是它并不是全部的意义。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也许受到过精英教育的人最终真实改变世界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举出100个像同哲这样精致利己主义的范例吧。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那最后想聊聊，就是说同哲如果他被找到的话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制裁呢？
目前据公开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是已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了。对于这项罪名的话，如果是扰乱金融秩序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我们目前也还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其他新的罪名。
Drink up, baby, stay up all night with the things you could do. You won't, but you might. The potential you'll be that you'll never see. The promises you'll only